这个我们来先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读一次。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我们再一次啊，这个非常短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有一些学者，他们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你怎么样啊，活在这个蒙福的财务的应许当中。那么我们连续有四讲，我们要谈到这个主题。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怎么样来远避财务的危机跟陷阱。那我想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些学者他们在估计，在台湾至少有70万的这个卡债族的，平均每个人负债差不多100万，这是台币了哈，台币100万除以25，差不多4万块的我们的这个纽币哈。那有人呢更估计，全台湾呢有85万个家庭笼罩在这个卡债的阴影当中。然后他们就去评估说，到底这些卡债增加的原因，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多？经过这样一个调查，发现有几个因素。他说看到有62%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过度的消费是因为过度的消费所造成的。其中有39%的人，他们承认是因为消费太过于冲动，或者是慷慨所这个欠下来的卡债。那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在经商，有的人在创业的时候呢，他们因为周转上不灵，还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导致于透支，导致于欠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有29%。那么因为家庭的变故或者是失业所产生的这个家庭的一些困扰，带来财务的困扰的人呢，有29%。从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卡债或是陷入到这样一个财务上的危机，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什么？提前消费或者是盲目消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接下来次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什么？就是在经商的时候，在你创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的周转上资金的周转不灵，或者是生活上碰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家庭的变故等等，那个这个都是成为我们债务上，成为我们在这个财务上的一些困难。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了解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几个部分，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危机。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啊，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危机。接下来最后我们要看到，当你现在如果是处于在这样一个财务的危机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样财务的危机。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三方面来跟各位一起来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财务上的一个危机。我想有几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呢，想要急速发财，想要急速发财。在美国这个商业周刊有一篇的报道，这个报道说，有一位他乐透的得主，这位乐透的得主呢，他得到了乐透之后呢，他就做了决定说要开始来享受他的人生，而且在做另外一种决定，就是说他要远离他的原来身边这些朋友。为什么要远离这些朋友？因为他怕他们来借钱，所以说要远离他们。所以就这样的毅然决然的离开他原来所住的地方，然后搬到一个濒临海边有白色沙滩的一栋非常漂亮的一个豪宅，他一个人就住在那里，就开始要享受他的这个余生，享受他人生的下半场。经过一年之后，他的隔壁，这个豪宅的隔壁的，闻到一股的臭味。这个臭味什么？就是臭的尸体的味道。然后他们就去报警。警察一来看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一位乐透的得主，他就坐在这个沙滩椅上面，然后就这样子死在那个地方。旁边有 whisky 的一个酒杯，还有那个顶尖的最好的这个威士忌的酒在旁边，就这个样子。然后经过这些法官的研判的结果，他说这个人呢是因为饮酒过度然后就猝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一位乐透的得主， 他到最后所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保罗他写给年轻的提摩太这一位传道书的时候，他写给他的书信当中所提到的一段话，成为这一段话最好的一个见立证。我们来看保罗那个时候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婪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哎呀，真的是智慧之王所罗门他的话，真的是，或者说这个保罗他所说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啊感觉到真的是非常实在的哈。我们看智慧之王他怎么说，这位所罗门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劳而得的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增加。我们知道急速发财，这个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啊，尤其是啊，不只是我们这个在乐透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有很多很诱惑人的这一些管道。譬如说我们讲到什么，讲到期货啦，啊，讲到指数啦，讲到股票啦，讲到选择权啦，像这些东西呢，就是要想办法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急速能够去发财，提供给我们能够急速发财的机会。这个算还好，这个算还是合法的途径，但是我们看到有多少这个不合法的途径，像那一些这个贩卖一些人口啦，或者是那些诈骗集团啦，用各种方式想要急速发财的。我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面临很多的试探，但是真理是这个样子。请你跟你隔壁讲说，神不要我们存着急速发财的想法，神要我们一步慢步，这个按部就班的哈，一步一脚印的来发财。好，不希望我们这样急速发财。你知道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有一位啊，这一位巴菲特哈，这个是我们称他是股神呐、啊，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投资者。这个呢，他是在世界百大富翁当中唯一不是靠自己的来经营事业来起家的，他几乎是完全靠投资股票来起家的。所以说，人家称他是全球最伟大的一个投资者，那这个是不为过的。那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他说他在他投资的哲学理论里面呢，他没有所谓的短线操作，也没有所谓的快速能够致富的，甚至于他自己呢也很少进出股市。更神奇的就是说，他的投资组合呢几乎是都是公开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没有内线消息股市炒作的机会之下呢，他怎么样成为全球绩效的冠军？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讲？他说他有一半以上的资金净值呢，来自于约十个公司的投资。他坚持的一个信念是什么？耐心等待所设定的价格来到，然后价格来到就进场购买，长期持有。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持有这些股票到永恒，一张股票他持到永恒。我想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有非常令的我们能够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对许多人来讲，什么叫做长期？长期如果玩股票的人，长期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指三个月哦，可能是指这个一年哦，可能是指啊这个三年等等，这个叫做长期。一般我们知道一张股票，我们一张股票平均持有的时间差不多是九个月的时间，很多人都是在三个月就没有了。如果能够一直到持续到三年以上呢，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被套牢了，才持续到三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巴菲特呢，他手下所持有的这个持股呢，几乎都超过十年，或者是超过二十年以上， 像可口可乐啦，像吉利刮胡刀啦，像美国通运啦，还有像迪士尼啦，像这些东西呢，它持有的都10年、20年以上的这样的情形。你想象一下，像这样一个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投资者，我们可以想象说，他可能他的每一年的这个投资报酬率一定是很高的，不是一倍就是50%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但是其实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看他怎么样。他巴菲特呢，他以复利报酬率，就是说你的本金加上你的利息，然后利息又加上利息，这样滚回来的只有20%哦，每一年他的投资的只有20%的一个报酬率。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富豪呢？是的，他就是这样子长期持有而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富豪。所以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以复利计算哦，每年的酬报率是20%，36年后呢就可以变成多少？1224倍。如果今天，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存有4000块钱的纽币的话，你在30年后呢，36年后你可以变成400万的纽币。如果你像巴菲特一样在市场的投资达近半年四季，差不多48年这么长的时间的话呢，那么你的4000的纽币就会变成1280万的纽币。这个就是巴菲特，他从100万美元起家，他现在是的身价是320亿的这样的一个身价，仅次于这个微电脑的这个总经，这个董事长，就是那个比尔盖茨，仅次于他，他是500亿的身价。他是320亿的身价，这是世界排行第二个富豪。各位，他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我不晓得给你们有没有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你没有想过说，很多人想说我一定要每一年的投资一定要倍增，最好是3个月之后就可以马上倍增。但是其实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富翁，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富有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因为你短线进出而使你没有办法能够累积你的财富。即使你有累积到的财富，你有积蓄，刚开始有赚到一些钱的时候，这些钱可能没有办法永远保存下来。你看圣经里面箴言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来一起来读一次，来，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啊。所以说呢，你一定要除去那种短期致富的心态，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不仅是不健康，而且是不符合神祝福我们的原则。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罪恶当中，让我们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一种魔鬼的罗网当中。我相信，我非常同意有一位这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哈，圣奥古斯丁他讲的这么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是财产的问题，而是欲望的问题。你可以已经拥有许多财产，却很贪心；你也可以一无所有，却不贪心。阿妹吗？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拥有很多，但是永远如果用欲望来讲，你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你内心的欲望。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棒，非常有意思。第二件事情，就是信用过度扩张。什么叫做信用过度扩张呢？也就是说你做的超过你自己所能够承担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扩张，常见到的一些扩张是什么呀？就是过度的风险，高风险的投资，就是借钱投资了。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从整个这个看来，就是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投资怎么样，其实它的出发点，它的动机是一种贪婪，是一种过度的自信，是一种不知足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过度高风险的投资。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信用过度扩张的意思。第二件呢，就是说借钱来给这个朋友亲朋好友，我想借钱给他当然这个借钱当中，可能在他的借给他的亲朋好友没有量力而出，没有去考虑到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需要，就这样很慷慨的就把他的钱来借给人。 结果很多时候一去就没有回来了。那第三个是怎么样？过度的消费。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消费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哈，看到好东西就买呀，好买呀，先刷再讲啊，哦，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卡债的这些困难的地方。我们千万要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知道在银行的这个利率的网站哈啊，早些有一个发表这样的一个发现，他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人，他们所欠的这个信用卡债呢，远超过他们手上的这些存款。那么这个意味什么东西？如果万一有一些紧急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譬如说失业啦，或者是生病啦，这些人就马上会陷入他们的经济的危机。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在美国因为负债而宣布破产的年轻人呢，所谓年轻人就是25岁以下的人，过去十年每年以复利 16% 的速度来成长。那么同时间呢，25岁以上的宣布破产的人呢，增加到 5%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即使在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在台湾跟美国是不相上下的。根据台湾金融监督啊，这管理委员会他们的统计，台湾的卡债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是在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所贡献的哈，对他们所贡献的。然后欠卡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怎么样？是在于他们买奢侈品或者是说玩乐的这些消费。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所欠的这个卡债金额统计差不多有60亿的这个纽币哦，你想想看，根据台湾，所以台湾在有一个生命线专门在心理辅导的这个生命线呢，根据他们统计，目前向生命线求助的这些青少年当中，有30%的问题，他们就是在卡债，而且所负债的金额是在5000到6000纽币的这样的一个人，超过啊20%的人，30%这样子，更有20%以上的青少年，他们负债是超过8000纽币以上，更有些人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样子而自杀而轻生的。所以说这是一种目前社会的一种情况。因为怎么样？因为真理不在里面，所以说呢，人就被整个金钱所捆绑，就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看圣经里面刚才我们的主题经文怎么跟我们说，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的。其实圣经并不反对我们借贷，也没有反对我们去借钱，因为呢，你可能会在短期间的需要里面，所以你必须要去借贷。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提醒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当中呢，神不要我们去借钱，我们不希望我们用借贷的方式，神要我们用什么方式？用资助的方式，不是用借贷的方式。所以这个就好像是你看到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给他帮忙，就好像看到一个贫穷人，你给他一个资助一样。今天我们旌旗教会台湾母会，我们旌旗教会也把握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互相借贷。因为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彼此的借贷，导致于产生彼此感情的破坏，关系的破坏。所以说呢，如果你看见一个人的需要，你可以帮助他，但是最好不是用借贷的，而是用资助的。这种资助的就是说，你量力而出，你自己本身有多少你可以给他，这个给他的钱的话，你就不要像甚至你就不要想要得回来的，这帮助他的这种感觉，或是说你给他一部分你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这样一个情形。我想这个对我们整个教会兄弟姐妹彼此的关系来讲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有遵照这样的一个原则的时候，如果在教会弟兄当中姐妹当中有人欠你的钱，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心理上会变成怎么样？你的心理上会变成说他是你的奴仆哦，你是他的底主人，你不是他的弟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他怎么说，来一起来读一次。来，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今天你在教会当中，你借贷的时候，那位欠你的钱，你可能很难去看他成弟兄，很难看他成姐妹，你会看他成仆人，因为他欠你钱。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要非常的小心，在教会里面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要这样讲到这个事情。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不论是借贷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赞成长期的贷款。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赞成长期的贷款，不管是任何的贷款，最好是在七年以内能够来把它解决。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根据。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生命记怎么说这件事情，来一起来读一次，来，在每七年的最后一年，你们要豁免债户的债务。这条条例规定，还借钱给以色列同胞的债主必须豁免同胞的债务，不可追讨，因为上主亲自宣布的债务的豁免。你看，所以说借贷呢，要避免长期的这个时间，否则的话呢，这个长期的借贷这个东西呢，就会成为你的捆绑。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有房贷，有没有？房贷一般来讲，如果房贷你的房贷的钱哈，那个只要交的利息本金这个钱的话，如果每一个月超过23%，也就是超过你的收入的1/4的话，那这个一般来讲在这个范围里面还可以接受。如果超过40%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影响大大的严重的影响到你整个生活的一个品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水平，生活水平会影响到，其实你会变成怎么样，会变成房奴啊，房屋的奴仆。因为那个时候呢，或许呢，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买了这个房子呢，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享受这样一个有房子的乐趣，因为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工作就是为着还钱，为着还债，你整个心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说，我们在整个包括你的房贷在内，能够在短期内能够来完成，不要超过你自己所能够负担的。各位来想想看啊，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如果现在许多人这样的一个房贷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如果你购买一个房子12万，你必须要12万的贷款的时候呢，那么你本金加利息的这样的一个偿还率，如果是利率是7%的时候，你来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七年的时候呢，你7%的时候，那么你每一个月要拿多少？那1800多块钱。那整个下来的时候，七年你要包括利息本金，你要还15万多的这样的一个钱，那单单这个利息本身就要33000多块钱，这是七年哦。那你看看20年更不得了了。20年的时候呢，你每一个月你给他的930块钱左右，整个你还下来，20年还下来，你要给他多少？是22万多。那么这个利息的部分呢，你要给他的是10万多。还有你看看30年来看更不得了，30年的时候呢，它是798块左右，然后你整个还下来呢是28万，跟28万是12万的几倍？2倍多、哦、你要还这样的钱，你的利息本身要给他，甚至你的连利息的钱都要比你的那个贷款的这个钱还要多，你的利息的钱要有16万7000块钱以上。各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当你花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你在你的贷款上你没有一个节制，你没有量力而出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有大房子，你看到别人有房子的时候，你就想要跟他们一样，可是你没有考虑到你的这个收支跟的这样一个平衡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到最后其实我们会成为房奴，会成为这个房屋的一个奴隶。这个是要我们特别提醒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二点是，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为他人作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这个社会上呢，我们也看到啊，我们要这个好像鼓励我们啊，能够这个借钱给朋友啦，或者是互相这个作保啦。像你要去贷款的时候，可能要你必须要有一个保人啊，或者是充当人头啦，像这些事情呢。就是我想这个东西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财务来负责任，跟隔壁的讲说，神没有要你为别人的财务负责任，包括你的至亲朋友也是一样。你会听起来说，哇，这个太不通人情了，怎么连至亲朋友都不能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设立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神保护你的方法，这个原则就是神不要让你陷入那个罗网网罗的一个方法。你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要安稳。再来，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叫做击掌？击掌的意思是什么？击掌他们就是 shake hands 或者是说打勾勾，打勾勾说，哎，好，就这样一言为定了，我就这样子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保证，我要给你什么或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击掌，做保击掌。我想你在社会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做保或是这个击掌的过程当中，遭到很大的一个损失啊。跟你隔壁的讲说，你牧师就是这样子的，遭到啊这个很凄惨的这个有凄惨的经验。我是一个受到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给我的一个警惕啊，也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经验。差不多20多年前，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的拜把兄弟，我们有3个拜把兄弟，其中的一个真的是感觉好得不得了。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的生意要扩大。要做，难道我就说啊，能不能帮他啊？要去这个互助社去借款，能不能帮他做个保？哎呀，那个时候我就马上拍拍胸说，没问题了，哈，拜把兄弟，对不对？哈，这样的话没问题，我毫不犹豫的就跟他做保。然后做完的时候，那时候是七万纽币，差不多7万纽币的这样做。那时候七万纽币对我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的，对对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后来之后我们就是还是经常的交往，还是经常在一起啊，有来有往的，哇，都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迹象。半年之后，我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他家，没有人接，然后打到公司也没有人接，我说啊，会不会出去旅游啊？没有想到三天后，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已经破产。而且全家彻夜移民美国，他的这个公司印刷的公司已经被封锁了，就这个样子。哇，我一听到我真的很难去想象那种情境。后来这些债主啊，我们就这债主就是去那边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然后把那些处理那些剩下破破烂烂的，有一些他的机器什么东西，就把他看一下，然后就哇，大家分说没有几块钱。后来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子一去的时候，从此就没有任何音信，没有任何音信。直到我来纽西兰的第5年的时候，有一位从美国来的一位华人刚好来到在碰到的时候，跟他谈起来说，你住哪里啊？他说我住哪里。他说这样子你认不认识一个某某人啊？他说我认识啦，我跟他很熟啊，他现在发展得很好说好，我都没有跟他说任何的事情了，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回去的时候跟他还有他的家长问好，跟他问好就好，就这个样子。结果回去的时候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朋友他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在这 email 当中他深表他的歉意，但是没有表示他要还钱，没有做任何的表示，还跟我说他要来纽西兰找我玩。那时候那一封信到现在已经经过10年了，没有任何消息。各位，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对他一点都不恨，我对他一点，老实讲，如果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一点存了一点恨，一点什么东西，我早就饶恕他，我早就把这个事情已经淡化。但是我气的是气什么？我内心里面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怎么样？你知道？你可以猜到吗？我最难过的事情，我没有遵照圣经的教导做事情，阿妹吗？ 你知道这是我最惨痛的一个经验，我不怪他，我不怪他说没有还我钱，那个钱是身外之物，那个对我来讲，老实讲，神后来的给我的祝福比那个还多。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按照神给我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做，随随便便就帮他做保，结果带来这样的一个财务的产失。各位，这是一个我要提醒你，或许你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东西啊，为人家做一下保，好朋友嘛，我告诉你，这是神保护我们的方法，阿妹吗？所以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非常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好像不通人情一样，但是事实上神是保护你，也保护你跟他的关系，阿妹吗？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财务上陷入，因为本来是好朋友的，到最后变成这个真的是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样一个情形，这是非常这个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呢，你知道像这那次发生过那个事情之后呢，每次我在跟这个师母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筹码，就是这样子，最大的筹码。每次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老实讲我就哑口无言，我只能够说我就是认罪悔改，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一个警惕。所以记得，你不要想看，你不要小看哦，圣经里面箴言的话，圣经里面所有这些话语，你要好好去思想，好好去遵循它。真的不是只有理论而已，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去经历到的。你接下来我们来看来，生命中有破口，为什么我们这个会陷入到这些财务的这个困难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破口。生命有破口什么东西？譬如说你有一些不好的瘾症，你酗酒，有没有？你吸毒，你经常涉及一些娱乐的场所，你经常去赌博等等，这个就是你生命的破口。这些破口呢，会带给你的财务上的风暴，还有带来财务的贫穷。一个人如果能够去免除这种不良的嗜好的时候，那除了你在财务上你能够堵住破口，你在你的生命的其他领域当中同样也能够堵住破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智慧之王所罗门怎么说。来，乖僻的人，怪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生命不要有破口，你生命的破口就是成为你财务的破口。第五件事情就是突然的变故。我想在生命当中这个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怎么样祸福啊？跟你各位讲说，我们要活得有目标。再跟你隔壁讲说，我们也要活得有预备。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活得有目标，就是你活着，你就是有100年的计划。哇，长期的，我要有目标的活了100年。这是我如果活到100岁的时候，哇，这个是长期有目标。什么叫做活得有预备？就是说你要活得像明天就会死掉一样，了解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活着有计划，好像你要活得100岁，过了100年的生活，可是你要随时有准备，明天可能你会从这个地球消失，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谈到我们经常要活，因为这个世上很多事情难预料，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人生的风暴都会产生。这个不是牧师讲的，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看这一段。来，有人说今日或明日我们要到某个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大钱。可是听我说，你们连明日还活着没有都不晓得，你们不过像一层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你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主愿意，我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我们把最后这一句话再读一次，太重要了。来，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阿妹吗？你要主同意呀，这个事情你要经过主的同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日在神的手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引领我们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我们要活着有目标，我们也要活着有准备。那刚才我们所谈的就是说，我们可能陷入的一些能够陷入的一些情况，那么怎么样去避免陷入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危机呢？我想有几项要特别的提醒。第一个，建立符合圣经的财务观念，遵循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圣经本身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手册，在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做人处事的原则，我想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财务方面的教导的原则也不例外。我们起码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几项让我们能够在财务上蒙福的一些概念，这几个概念都有它的圣经根据的。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怎么样，要有勤劳的双手。我们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圣经节来读一次，来，创世纪，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把汗流满面把它圈起来，各位，我不晓得是不是你的生命的历练这个经历，可能你现在不是汗流满面，我们现在大概很少在这个太阳下怎么样，不是，但是呢，你的心里的煎熬，时间的煎熬，有的人熬夜，有没有？工作熬夜，读书熬夜，这个就是类似汗流满面。你必须要勤劳的，有勤劳的双手，你才能够去致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怎么样？慷慨的施予，就是呢，有施善。来，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来，有施善的，却更增添啊。然后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这个路加福音六章38节，来，一起来，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我想这就是我们慷慨施予，慷慨的给的时候，特别是给神的一定要慷慨，你知道吗？神给的绝对不会比你更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你愿意慷慨给的时候，成为一个给的人的时候呢，你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的，在财富上的一个祝福。第三个怎么样，在信心当中来领受神富足的祝福。我们在信心当中，这个就是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你知道吗？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这样的一个祝福，神不只是要我们只有能够这个过日子能够过日子就好了，不，神要给你足足有余，你不只自己能够充足，而是怎么样，你还能够满意，你还能够给别人，这个是神给你要给你的祝福。这个祝福必须要在信心里面来得到。你看我很喜欢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有一个经文，来，这个箴言第十章22节，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呢，是要让我们富足的，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兴盛，神要我们富足，而且这个富足呢，你看到有很多有钱人，对不对？他们富足，请问他们有没有忧虑？忧虑的不得了，晚上不能够睡觉，失眠等等，这东西神所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富足是怎么样啊？这个富足是怎么样？不加上忧虑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牵挂。另外呢，我们来看看长期，刚才我们讲的长期投资而会短期致富。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如果我们愿意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在财务上能够得到自由，能够在财务上呢能够得到丰盛。下个礼拜我们会特别谈到圣经的一些理财智慧，好让我们更认识圣经当中的一些财务的观念。第二点呢，我们怎么样去引领这个呢？就是重大的决策要有属灵的遮盖，重大决策要有属灵的遮盖。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愿意谦卑的被遮盖，愿意来寻求神，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一句话。来，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所以说我们其实要需要有一些参谋，我们需要有一些别人给我们的意见，特别是怎么样，他说必须要有一些属灵的遮盖。你知道我们会这么久的时间，很多牧师，很多包括我们在近期教母会，特别很多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做大生意的人，你知道经常怎么样，他们要做一个重大抉择的时候，他们会来找牧师，不是找牧师借钱、哦、他们会来找牧师怎么样祷告啊、哦、他们来找牧师，因为他知道牧师有一些属灵的资产啦、啊哦、属灵的资产不是属世的啦、哦、属灵资产，你看一个遮盖，一起祷告，导牧者跟你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祷告。你知道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蒙福，你必须要愿意谦卑来接受遮盖。当你愿意的接受遮盖的时候，你会避免很多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特别是在财务层面的风险。阿妹吗？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些遮盖。另外呢，就是要避免没有把握的事情，避免没有把握的，因为如果你选择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不只是费时费心呢，而且不能够有好的果效。你看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言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啊、这是谁说的吗？这是大卫说的。这么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国王，他讲一件事情，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各位，你不要随便去尝试一些你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知道做生意，我们知道创业本来就是一种风险，本来就有很大的风险在里面。如果呢，我们不一步一脚印的从自己比较有把握的比较在行的开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要经历的风险是会更大的，我们所要带来的财务的损失也会更大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竭力的去除生命中的破口。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破口。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他说富不超过几代，三代，其实有他的道理、哦、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说富二代、哦、富三代这样的一个事情。富一代他们懂得一些原则，他们勤俭，他们持家，他们整个做的就是按照很多都是按照圣经里面那个原则。可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呢，因为第一代的虽然他们打下来的天地，他们能够第二代能够富裕的生活，来到这个地方我听到太多了，在这边移民我们听到富二代的，我们经常有听到富二代的他们来这边怎么过的那种奢侈的生活，去叫了一桌菜哦，结果连动到都没有动到，他是吃什么？是气派的，阿妹吗？好、哦，是气派的。你看我叫了这么一桌菜，我不动它。你看让朋友当中，你看我都有富有，买了一部这个宝马的车还不够，还嫌了这个不够，在他的面前，这个朋友的面前没有办法抬得起头来。你看这个就是第二代的。第三代的他们已经走偏了，他们已经在生命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口。所以说我很喜欢像巴菲特还有这个王永庆、哦、在以前这个台湾首富，他们教导他的孩子，上一次我提过说要让他们受苦，阿妹吗？要让他们受苦，不要让他们经常活在物欲的当中，他们会忘记的，会忘记了，而且会有在生命当中会出现一些破口。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经常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既必叫你们得到怎么样自由。好，第五个，要买适当的保险并且储蓄。我们要买适当的保险并且储蓄，把适当化起来，把适当化起来，这个最主要是在适当两个字。我们要买保险，这个保险能够避免一些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风险。那最主要是怎么样？重点在于适当， 适当的买一些保险，意思就是说你要量你的能力而为，而不是超过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圣经里面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可以应用在任何的各种的情况之下，不管在信仰当中也好，不管在财务当中也好，他说你在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而行，阿妹吗？好，这个是对的哈，就是说你在财务上你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你就做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就好了，你不要超过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负债。你要买保险也是一样，你不要超过你自己本身的能力范围以外的，这个是很重要。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储蓄，适当的积蓄，那这个也能够避免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风险。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一次，来，明智人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愚昧人因任意挥霍家产荡然。我想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你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你要学习知道怎么样去遵守神让我们能够在财务上蒙福的原则，不要去随便这个挥霍这些钱。那好，接下来第三大点我们要谈到说，如果你万一呢，你陷入到这个财务的危机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处理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认罪悔改，并且负起责任。我们知道认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如果你不愿意认错的话呢，你可能会陷入更大的一个财务的困境。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在转变了，而且呢，你的财务风暴已经开始来带出一些生机了。你知道，如果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到最后必然让我们能够成功。如果我们躲避不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会制造出另一个问题的开始。所以说，选择面对，不要逃避，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也就是说，你敢做敢当，你敢认错，你敢悔改，你敢重新出发，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担子没有人能够帮你担，是你自己要去承担。所以既然你自己必须承担这个担子的时候呢，你要勇于认错，然后负起责任。那么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有许多的学习，我们生命当中必然会有更大的成长，我们就不会白白的受苦的。你知道我们经常说东山再起啊，很多是东山再起，有的人破产了等等，当中没有关系，我认错，我悔改，我重新再来。很多人就这个样子，他的事业就这样子得到神的祝福。第二件事情，冷静分析，而不要来寻求帮助。冷静分析而要寻求帮助，我们应该这个冷静分析很重要的。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冷静的头脑去想这个事情，重新去评估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把平静安稳画起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冷静分析。我们得力呢，能够在这个平静安稳当中来得到，我们得力能够在我们冷静的当中能够得到。再说我们要寻求帮助，而且这个寻求帮助呢，是要寻求正当的合神心意的帮助。不要碰到问题的时候，哇，财务的时候就跑去算命，有没有？很多人就算命了啊，到底怎么样了？算命了，还有怎么样？去地下钱庄啦，还有这个寻求一些这个民间的贷款啦，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都是不是正当的帮助。我们要来寻求一些适当的合神心意的管道来做帮助。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求告主名，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许会经历过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但是求靠主名的人他必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神毕竟会给他一条出路的。我很喜欢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你看，在你受试探的时候，在你碰到财务的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碰到这些试探这些困境的时候呢，你只要仰望神的时候，神会给你一条出路的。阿妹吗？啊，我们人的跟你隔壁讲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的，让我们能够去啊，靠着主我们能够走出来的。你是不是能够愿意成为一个信靠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呢，神特别要来帮助像这样的人。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目集中在神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求靠主名，我们愿意来让神来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一些转机，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在整个财务的过程当中，在过去不管是在我们的经商，不管是在我们的各样的事业当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些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些陷阱，这一些危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适当的，用神所给予我们的一些方法来面对它。特别是当我们如果有正处于这样一个困境的人，我们真的是要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及时来回转，来愿意来认错，来愿意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在我们的财务上会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会有一个极大的反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好不好？我们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省思我们在财务上，在理财上我们有一些需要突破需要改进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提到在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正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求告主名。我们愿意求告主名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些让我们随时的帮助，及时的帮助，好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因为神应许我们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够去忍受去面对的，在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神必然为我们开一条新路。或许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觉得啊，我有许多时候我真的是要去依靠神，可是我对这个神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机会，你能够来认识神，你能够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生命的主，你就经常可以去求告他，在生命的各个领域当中你所碰到的困境，好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希望能够来成耶稣我们的神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你愿意接受他，你愿意得到这样的一个遮盖跟祝福的人，好不好？请你给我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念一句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求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指引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刚才如果你跟我做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氛围里面，成为神要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跟祝福。
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今天。